幸福的平安。今天的经文记得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新年好，过了两个礼拜了啊！感谢主啊，我们全家这个礼拜一的晚上啊，平安的回来啊。这次旅行很顺利啊，跟家人亲友一起见面也是啊，很快乐，很开心啊。特别是我的家乡岳阳那个地方啊，都有不少的教会。那我以前跟大家提过啊，有一个我的同乡，他在美国这个读完博士，在美国工作之后，就呼召他，他就去读神学。那神学读完之后，他带领全家回到家乡去建立教会，传福音啊。那我这次也有机会去去拜访他们的教会。那他已经开始三四年的时间建立了两个聚会的地方。那我们去参加他们上午的聚会，第二个主日的时候，我也有机会跟他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也是很感恩啊呀。我也是为家人祷告啊，希望家人都能够信主，所以看见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啊。那我也特别感恩我们三个礼拜不在教会啊，这是第一次我跟师母都不在教会啊。那教会一切都很好，运作正常啊。据说这个一个牧师成功，就是教会不再需要他啊。所以离不需要我的时间啊，很近了啊。呀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啊，就是我们在虽然人不在一起，但是真的是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彼此纪念啊，神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啊，这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是吧？我们谢谢你在新年的时候，是吧？你真的是祝福我们激励我们，是吧？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主要帮助我们的心打开，是吧？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光来光照。让我们被你的爱充满，主啊，有你自己同在的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我们也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回去的这个路上啊，我们大概坐飞机要14个半小时啊。那我在飞机上面就现在可以看电影啊，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记忆传授者》，英文的名字叫 The Giver 啊。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一个乌托邦的故事啊。他说有一个群体，因为很多的纷争、冲突、暴力几乎灭亡，那么那些幸存者就开始着手重新建立一个群体，建立一个完美和谐和合一的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呢真的是你看的时候好像非常的好，所有的人呢都按照一个很完美设计的这个规则和方式来生活啊，每一天每一周都遵从同样的这个作息啊，这个每一个主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他不是讲主日啊，每个礼拜天的时候这个群体都聚集啊，他聚集不是敬拜啊，但是呢这个跟主日崇拜差不多那样子啊，这个听那个这个群体的长老讲话啊，然后呢这个长老呢就会回顾这个群体一个星期的生活，然后呢来开始跟每个人奖励或者是这个惩戒，或者是指定他们有什么工作啊。那每一个人的一生呢也都完全安排好 啊，这个他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知道每个人的才能和性格。那啊，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和性格呢，给他们指定工作啊，配合婚姻，然后呢，这个生儿育女都是全部是按照程序进行啊。所以呢，这样一个群体看上去真的是啊，每个人好像每天都很快乐啊，这个很完美、和谐、幸福的一个群体。不过这个电影你深入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群体的问题啊，你就发现说，之所以这么完美、和谐、幸福是什么呢？因为呢，在非常严密的掌控之下啊，其实呢，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环节都是安排的恰恰好的时候，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一个群体啊。那啊，其实呢，这个每个人的生命也是非常的残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情形，被认为不好的情感啊，任何啊觉得不完美的东西呢，都被用药物或者是用人为的方式去消除掉啊。同时呢，你会发现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群体生活里面是非常的单调和机械的啊。这个过去大概一百多年来有很多关于这种乌托邦的题材的小说电影啊。那这个乌托邦的这个追求，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完美和和谐的向往，因为呢，实情确实是人类总是处在一个纷争啊、冲突、暴力的里面啊，遭受伤害、撕裂、杀害的痛苦啊，人生的痛苦除了我们人不能掌控生老病死、自然灾难这些痛苦之外，最大的遭遇就是从哪里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伤害来的啊，你看，这是从人自己来的这些痛苦。所以呢，人类一直都盼望有一个和谐、有一个合一的社会啊。这个在古时候，孔夫子讲要有大同世界，是吧？啊，孟子也讲到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老吾老可以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那近代呢，盼望有共产主义啊，要有科学社会，要按照科学来管理、领导这个人类的社会。那人类很向往甚至尝试啊，这个共产主义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对于乌托邦最大的一个尝试。不过这个尝试的结果很惨啊，很惨，是不是啊？其实呢，写这些小说呢都是暗讽这个人类按照人为的方式去建造一个合一和谐社会的结果。你看，这个你可能真的是有一个看起来很合一很和谐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一个失去自由、是一个残缺、是一个单调机械的社会，是吧？我们这里这个50岁以上的人啊，50岁以上的人从中国大陆来的，你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啊？每个人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是不是？每个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个你确实很多事情不用担心，是吧？工作、住房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啊。这个生儿育女也有规定，是不是啊？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你发现没有自由，残缺、单调、机械，是不是啊？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虽然看上去表面很和谐很合一，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美好幸福的社会啊。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是和谐是合一的社会，但是同时又真的是能够活得自由整全丰富多彩呢？可以的啊、我们能不能够盼望，还是可以盼望啊。其实所盼望的就是圣经里面应许那一个新天新地、上帝的国度、美好的国度，这个就是福音的目标啊。这个以赛亚先知在3000年前，差不多将近3000年前就讲到这一个新天新地那个美好的应许。那我们读圣经读到最后，读启示录的时候， 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那你讲到说上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建立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就会一切都在那一个完美和和谐的里面啊。那啊，保罗也讲到，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一切都要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啊。那啊，我们讲到这些应许的时候，怎么样子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幻想梦想呢？啊，呀，我们有一些记号，有一些证据啊。这个记号，这个证据就是上帝的群体可以活出来这一个合一和和谐来啊。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教会啊，教会要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么重要啊？教会要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福音的记号，也是福音的媒介啊。教会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靠着神的恩典生活的时候，起码首先要活出来的就是这个合一啊。所以这个其实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保罗在前面三章讲完神的救恩、神的作为之后，开始讲到教会具体生活。首先一开始就讲到说教会要合一啊。那教会的合一不是一个人为的合一啊，教会的合一乃是一个真正自由、整全和丰富多彩的一个合一。那当然我们要诚实啊，要诚实的来面对教会在这方面2000年来不是做得很成功 OK、yeah。啊，常常做的不是很成功，很失败啊。那很多时候教会也常常有人为的尝试要达成合一。那在教会里面有人为的尝试达成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也是同样制造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和谐和完美的社会啊。你可以去开车下去啊，南下开去这个宾州啊，宾夕法尼亚州啊，在南卡斯的那一带，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看上去非常完美和谐的群体啊，这个亚米西人啊，那他们差不多就是按照那个小说描述的那个样子啊，一切都是按照完美的规则来进行的。可是你也发现那个里面可能不是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啊，不是，可能是一个很单调的一个群体啊。这个他们虽然是很努力的要活出来好像圣经允许的那个群体，可是呢有很多人为的痕迹在里面啊，也有很多你要深入的时候看见很多的悲剧在后面啊。那当然不止这样的一些尝试，在历史上面如果我们去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失败的尝试。那教会是不是要放弃这一个合一的努力啊？教会怎么样子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合一的群体？那这里有两个要素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讲到，教会是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合一的群体的，但是怎么样子能够成为真正合一的群体？首先呢，在乎基督徒这个群体的生命的要素啊。这个我相信这是陈牧师啊第一个主日的时候讲到的。比方说四章一到三节啊，我们第一呢，我们要是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一个群体啊，基督徒要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一个生命来。当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和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那同时要能够在彼此之间以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只要这个群体有这样的一个植树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合一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生命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啊。那要怎么样子能够合一呢？就是说要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合一呢？那合一不是靠我们自己，合一乃是靠着上帝，在上帝的里面合一啊。所以接下来保罗讲到七个一啊，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七个一，第四节到第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 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那我们看见这里保罗讲到说，真正的合一，教会要成为合一的群体，就是要在三一神里面合一，要与三位一体的神合一啊。首先第一点，他讲到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啊。教会成为合一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是基督的身体啊，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单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组织啊，但是教会不单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合一的群体。那这个身体要连接在一起，每个人都要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啊。这个，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里面，谁做头？基督是头啊。那基督不住在我们中间哦，基督在天上。那基督怎么样子来做头？基督通过圣灵引导我们来做头啊。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怎么样子合一的？合一最大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怎么样子那个合一的动力从何而来呢？就是这个群体乃是去奔向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啊。这个身体在一个圣灵的带领下面，朝向同一个目标，走在同一个方向上面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合一啊，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乃是奔向同一个目标啊，就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指望啊。那我们看到同属一个身体，就是每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啊。我们最近在读民数记是吧？啊，教会是一个组织啊，教会是一个组织。那教会要好好的组织起来啊，我们要有小组。那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小组，每个人都应该参加教会啊，就好像在民数记里面12个支派啊，这样很整齐的组织起来，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其实呢，一个教会，一个合一的教会也是一样，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进来，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啊，这样你才是身体的一部分啊。那这个身体呢，这个头是圣灵，是在圣灵引导，要听从圣灵啊。你看，教会的头不是牧师啊，也不是那个长老 ，OK， 啊，教会的头是基督，那基督通过圣灵来引导教会。那我们这个合一的群体能够合一，不是一个静态的，乃是我们在朝着一个目标在前进。基督徒是一个天路客、朝圣客的群体啊，这个穆斯林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去麦加朝圣，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一生的啊目标，就是要去过麦加一次。你去过麦加一次，就算是到达过了啊。那基督徒呢，不是说你一生要去耶路撒冷啊。现在以前去耶路撒冷不可能啊，去以色列不可能，现在比较容易了啊。只要你有一点钱，不用太富裕是吧？啊，我最近还听说谁要去以色列来着啊。这个大概5-6千加币就可以去一趟了啊，不是太多钱啊，稍微省一省，省个几年啊，不像那些穆斯林他要积蓄一生之久可能才能够去朝圣啊，我们稍微省个几年就可以去耶路撒冷一趟啊。不过呢，这个不是真正的朝圣啊，真正的朝圣是一生之久，整个全体走向上帝应许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啊，要走向上帝的国啊。这个就好像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之后，要走向迦南，走向应许之地啊。这就是一个朝圣的群体。那我们怎么样子成为一个一同跟随圣灵引领的群体呢？啊，首先呢，你要愿意啊。我们习惯听谁的？我们向来习惯听自己的是吧？啊，向来习惯听自己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我们信主成为神的儿女，加入神的群体，要合一的时候，要开始学习愿意听从圣灵的 要愿意成为群体的一部分，你不愿意成为群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没有谁可以强迫你要能够愿意来学习，在群体的里面来聆听圣灵的引领。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听到不是接受牧师的指定你在这个位置，你在那个位置你做这个事情，你做那个事情，来是一同的来聆听上帝对我们说话。然后呢，我们能够按照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和引导来跟随圣灵要在团聚、在崇拜、在祷告的时候，一起的来操练聆听圣灵的声音那我们怎么样子知道是圣灵的引领呢？怎么样子分辨是圣灵的引领呢？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群体的里面，你怎么样子分辨圣灵的引领？我们要学习知道圣灵是什么样的灵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是什么样的灵？我们才读过哥林多前后书是吧圣灵首先是真理的灵是吧？真理的圣灵然后圣灵是什么样的灵？圣灵是自由的灵圣灵是自由的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呢，我们分辨圣灵的声音的时候，第一呢，圣灵是真理的灵那我们要晓得了解这个圣灵讲的话的时候，要熟悉什么？要学习圣灵的话。圣灵的话，圣灵用什么来讲话？圣灵用圣经来讲话这个要学会圣灵的话语是吧这个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不学会英文很困难是不是能够生存这个现在华人很多你不学会英文也可以生存我从前认识一个朋友，他七年之久他不会英文，不过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什么事情都能干但是你不会英文很难的是不是那你不但要会英文，其实你还要了解这里的文化是不是要学会那个语言你进到上帝的国里的时候，你要学会神国的语言，学会圣灵的语言，你才能够明白圣灵的声音所以呢，假如我们不读圣经，不熟悉圣经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听到声音，那声音是圣灵声音吗？不一定的有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我来说，他真的听到声音有人有这个特质，听到声音，他以为听到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是不是？不一定的人听到声音有三种，第一个自我的声音，你特别想什么，自我暗示，那个声音自我的声音还有什么声音？从世界和撒旦来的声音那然后你可以听到什么声音？圣灵的声音但是呢，所以呢，你不是听到什么声音都是圣灵的声音的，你要分辨是自我的声音、撒旦来的声音，还是圣灵的声音？你怎么样子分辨圣灵的声音？你一定要熟悉明白神的话语这个有人曾经告诉我说，牧师这个圣灵指引我要我跟我老公离婚。那他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不是圣灵的声音，这怎么可能是圣灵的声音？是不是神的教导明明白白，那他非常害怕紧张，那撒旦的声音。我说也不一定，可能是自己的声音是吧可能是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而已这个是很常见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说某一个人不一定的这种事情挺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熟悉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知道有些声音马上你就应该知道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圣灵的声音那你了解熟悉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自己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从我们自己来的声音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从那个恶者来的声音如果我们里面常常被嫉妒怨恨占据的时候，被愤怒占据的时候，这个时候给魔鬼留地步，是不是魔鬼就会开始引诱你 啊，去行恶啊，作恶。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分辨什么是从圣灵来的声音啊。圣灵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要用聆听的心来读经啊。读经不单单是得到更多圣经的知识，我们当然要读明白圣经的话，要懂得圣经的话，但是呢，圣灵乃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啊。所以呢啊，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带着聆听的心来读啊。带着聆听心来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灵会非常清楚具体的对我们说话啊。那圣灵是真理的灵，不过呢，圣灵也是自由的灵啊。我们刚才讲到人为制造的群体的里面是没有自由的，很多的操控强迫在里面，是不是啊？假如你不听从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啊，你就惨了啊。你看，那圣灵是不强迫不操控的，那圣灵怎么样子引导我们？圣灵要我们能够自由的跟随他，圣灵乃是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看见认识真理啊，我们能够顺从真理，神的爱来激励我们。所以呢，教会群体的里面一定不能操控，不能强迫啊。很多时候用操控强迫的方法非常有效率。像我们，如果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要学会了，这个东西不难学，我告诉你，我要学会了操控啊，用罪恶感来操控你们，你知道吗？或者呢，用应许来引诱你们，这个非常有效，保准你们比现在听我的话。学这些东西很容易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得帮助拒绝这个诱惑啊，不用这个让你们有罪疚感的方式，不用这个虚假的应许引诱你们的方式来跟从我，我们乃是要一同的来跟从圣灵啊，因为圣灵是自由的灵啊，圣灵光照我们，圣灵用神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心甘情愿自由的来，自愿的来跟随他啊。那这个怎么样自由的跟随圣灵很重要啊，我们要知道人跟人不一样的啊，人我们要了解自己啊，一定要了解自己才晓得在教会全体的里面怎么样子一同来跟随圣灵的引导。从人的性格来说，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是那种非常热心很主动的很努力的啊，那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个牧师就有福了啊，你还没有叫他做他就很热心很愿意来做，你知道吧啊，这个很愿意很努力很热心的来做。但是呢，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引起麻烦和纷争的都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热心主动的人他就怎么样，强迫别人，他就去强迫别人啊。在如果你不听他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爱你爱到你有罪疚感。你在教会里面可以认出这些人来啊。如果你我的性格是这种非常热心主动的人，你要留心，不是说热心不好，不是说努力不好，不是说主动不好，你要留心你里面强迫人操控人的倾向啊。我们热心努力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代替圣灵的引导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OK 啊。所以我刚才说不是说不要主动不要努力，你知道吧啊，不要热心，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啊。那有的人呢是旁观评判型的，这些人呢通常都很有智慧很聪明，你知道吗？都有智慧的，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他讲的话通常都很有见地。这个我在这里讲到，他在下面可以一二三四啊，这个王先东弟兄在这里，这个领事他在下面可以一二三四，什么样子领得更好，怎么样子可以那个什么啊啊。但是呢问题在于哪里呢？他自己从来不把手沾湿的，做评论员很容易，是不是啊？当你实在去做的呢，就怎么不一样了啊。我就是这一类型的，你知道吗？ 我非常会做评论家，不过后来上帝这个训练我啊，你自己去做做看看，你自己去做做看看，当你自己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关心教会啊，这个你关心才评论是不是啊？关心才去观察啊，这个我常常不要打击你们的关心的心啊，不过呢听完之后我就会鼓励说，要不要你自己去做一做，你要评论诗班的话，要不要你去参加诗班啊，我们如果是旁观型的这种评断型的人呢，要学习愿意去参与啊，把自己放进去，这个才是随从圣灵的引导啊。那还有第三种什么样子的？被动消极型的。被动消极型的碰到我这种陌生你就会抓狂，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呢被动消极型的，被动消极型的就最喜欢参加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群体。为什么？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非常清楚，你不用什么，不用动脑筋，然后呢你懒惰成不成啊？也不成，因为有人强迫你，是不是啊？被动消极型的最喜欢这样的群体，但是可惜呢被动消极型的也最容易被操控，最容易陷在悲剧的里面啊。那被动消极型的啊，虽然你碰到我这种弱势你抓狂啊，不过呢可能我对你比较有好处，因为呢我也强迫你啊，强迫你干嘛？强迫你要自己动脑筋，要自己思想，强迫你怎么样？强迫你要自己开始主动，要有自控的能力。你这个我告诉你说，你最好来参加主日崇拜，如果不过呢，如果你没有来主日崇拜的话，我不会打一个电话来让你有罪疚感的，我不会打一个电话告诉你，给你很多的应许，说你要来崇拜才怎么样子的。你必须自己被圣灵的爱激励，被上帝的道吸引来敬拜他。所以被动消极的，我们每个人要了解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了解自己，了解彼此，然后才学会一同跟随圣灵的引导啊。那怎么样子一同跟随圣灵的引导？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奔向同一个盼望目标。人生的目标，每一个基督徒在一个群体里面要有相同的人生目标啊，就是相同的人生目标，就是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跟从他的时候，今生怎么样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啊。保罗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是什么应许呢？就是我们从神共同领受的这个指望啊。这个应许这个指望是什么？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女，都要得永生啊，都要得永生。这个再重复一下最基本的事情啊，这个常常这个永生没有讲清楚，这个是基督教信仰101。永生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永生的生命不是永远活着而已啊，这个永远活着，有的人生不如死，他巴不得早点死啊，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希望有安乐死，对不对啊？永远活着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永生就是有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那是那一个美好的生命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永生，就是得基督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来基督那个美好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上帝应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得到他那样的生命，这个是应许。第二个应许就是我们都能够在上帝的国里面成绩产业，神的国一定会降临。从亚伯拉罕开始就盼望这个应许，上帝的国新天新地要降临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应许。那教会基督徒就是要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一个应许去的。教会在地上，教会是救恩的记号，是救恩的媒介。教会的目标，教会的希望，一定是盼望活出神儿子的生命，一定是盼望上帝国的实现，这个必须是教会全体的目标啊。这个教会不是 单单合一要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单单有共同的目标是不够的。有很多教会他有共同的目标，他共同的目标有的是啊，你在今生发财健康，财富健康，大家都很热心追求这个目标，但是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合一？不是的啊。你会发现这个都是人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教会真正合一的教会的群体一定要朝向上帝的国，朝向得永生得神儿子的生命这一个目标去努力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单单今生有指望，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有合一的时候，教会所做的一切事情，教会一切的事工都必须与这个目标相连，都是要从这个目标出来的，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都应该是从这个目标来的结果。教会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很多很多很有用的事情，但是如果教会做的事情不是沿着这个目标，不是因着这个目标，不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就没有用处。所以我们评估，我们要常常评估教会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朝着这个目标的，是不是连着这个目标，是不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是不是因着这个目标达成的这个结果啊？那具体来说，到底怎么样子来一同追求这个目标呢？怎么样子在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来追求这个目标？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一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一起的来成为这个门徒的群体，接伴追求永生啊，追求接伴永生。所以追求永生就是要追求活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我每一个人，我们信了耶稣就能够成为基督。可是弟兄姊妹，我现在请你们自问，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基督？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会还说，哎，这个人是基督徒，是小耶稣，是小基督吗？有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你的家庭走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人很羡慕，这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家庭，这是一个属于耶稣的家庭？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需要常常这样质问，别人能不能从我、你我的脸上，从你我的身上看出来基督的生命？一主一信一喜，一主一信一喜，一主一信一喜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教义而已啊！一主一信一喜就是我们要跟从同一位主，相信他，依靠他，跟随他，信从他，去活出来那个受洗的生命。受洗洗礼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最基本的地方啊！洗礼干嘛？洗礼象征是什么？洗礼象征和耶稣同时，然后怎么样？同复活。你要活出来受洗的生命，活出来那个复活主的生命啊！哎呀，首先我们要跟随同一位主，耶稣是主。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差不多啊。我们之所以会信主，会去寻求主，都是因为我们生命有需要。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我们因着不同的需要来信主啊！啊，这个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传福音讲得很好，那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人啊，都很接受、很同意所传的福音。可是信不信？不信。为什么不信？不觉得有需要。就好像我这样子自以为高尚的人啊，我最看不起求神拜佛。但是我后来想，我为什么去信耶稣？也是因为我有需要，我有我的需要。当我觉得人生空虚无聊的时候，这个需要驱使我去投靠、去寻求。但是我们因着需要去求主的时候，主会不会帮助我们？会不会回应满足我们的需要？会哦。我们之所以信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需要满足了，是不是啊？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些人信他，大部分人信他，为什么？好厉害嘛，对不对啊？那生病的按手就治好了，哦，眼睛瞎的这个摸一摸 泥巴磨一磨，河水磨一磨，眼睛就可以看见了，瘸子可以行走。而这个五千人在旷野的里面打五个饼两条鱼掰一掰，五饼二鱼掰一掰怎么样都吃饱，都是因着需要满足才来信主的。但是信主是不是就是不停的需要满足？不是的，是不是啊呀？这个彼得打鱼一晚上打不着，耶稣说你现在下网，就打起来鱼两条船都装不下。可是很奇怪，没有开打鱼公司，耶稣彼得干嘛了？不打鱼了，是不是啊？打了那么多鱼反而不打鱼了，跟从耶稣，这个是信耶稣的意思，是不是？我们要这个一定要改变，真的信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改变，不是继续的利用主，只是要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像那个主是那个基尼一样，就是那个瓶子里面的那个基尼，中文叫什么我都忘了呀，基尼啊呀，哦，你一手指一弹，他就达成你的愿望，就做你要做的事情。啊，那时候我们把上帝当成这样，是不是啊？呀，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改变，有问题的时候就求主，没问题的嘛，就远离他，就不要做了，用不着他了，是不是啊？呀，你有问题才找他，没问题用不着他，当然那怎么样子来跟随主了？不会的了，是不是啊？那反过来，那个主要你怎么样子跟随他的话，怎么样？像你一辈子一直有问题啊，一直受苦，也不是的啊。主并不喜欢我们受苦，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一生里面可能蛮长的时间的里面，在为着同样的问题挣扎，为着同样的困难挣扎。但是当我们为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难挣扎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就是求主解决我的问题？不是的啊。不是要一直求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一生的里面在某一个阶段可能为着同样的问题困难挣扎的时候，主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所求的、所注意的不是要主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乃是要把我们注意力从我们自己的眼光转向上帝，我们自己要在主里面成长和改变。很感谢主啊，我之前去年有一次听到一个姊妹见证，她非常关心她的孩子，很希望她的孩子敬虔爱主。有一天祷告，圣灵提醒她，你自己有没有敬虔爱主？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感谢主啊，圣灵光照，你自己有没有敬虔爱主？所以不要专注自己的问题，而是要把眼光转向主，追求自己的生命成长向主。有问题不要再成为一个负担，乃是知道问题是成长的机会。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追求在主里面成长的话，这个就成为契机和动力，让我们能够追求生命成长。那怎么样追求生命成长？就是要信主啊，信主就是要相信主，信靠主，信从主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功课，为什么不停地学同样的功课？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功课没有学会，没有学会舍己和顺服主。当我们学会舍己和顺服主的时候，像主一样不再从自己的意思，乃是从天父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啊。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就不会再受这样同样的试炼了啊。那一喜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死，在基督里面活，要活出来基督的生命。我们知道像保罗，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那到底什么是基督生命？基督生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活出爱的生命来，活出爱的生命来。人怎么样子认出门徒的群体来？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活出真正的爱、舍己的爱、神圣的爱的生命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出来基督的生命。而一起活出基督生命有两方面的操练啊。第一个操练就是要学会认罪的操练，要能够宽恕和被宽恕啊，宽恕和被宽恕。 真正的，什么叫做真正殷勤诚意？可能信主几十年了，可能你做牧师了，甚至做很大的传道人了，名目你还没有真的殷勤诚意，你什么时候知道？最近华人教会里面，你们那是上网的，可能有的人很关注，闹得这个闹得轰轰扬扬的，是不是啊？不知道啊，有没有人关注的？袁生明跟彩玲，是不是啊？非常可悲的事情，很让人令人伤痛的事情，是不是啊？哎呀，两个这么有名的基督徒在网上互掐，为什么这样子？你看，如果他真的殷勤诚意了，为什么不能宽恕？是不是啊？如果他真的殷勤诚意了，他这个名目的面子为什么不能放下？为什么不能够公开的回应？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圣徒奥古斯丁，这个人写了一本书，自传忏悔录，把他自己过去荒唐所有的作为都明明白白的写出来，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拯救了他，知道他是靠着恩典因信得救了，所以他做主教成为当时教会全体敬仰的人物，他还写忏悔录这样的书出来，把他自己过去所有不堪的事情写出来，为什么？他不要面子吗？因为他知道他真的殷勤诚意了，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不需要去辩护，为什么基督中国教会华人教会要为这位这么有名这么伟大的牧师来辩护？哦，他为主做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再攻击他了。他不需要教会来为他辩护，如果他真的在主的里面殷勤诚意了，过去做的所有可能有人做的比他更荒唐的事情，但是在主的里面真正赦免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掩盖掩藏，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来辩护。我确确实实在主的面前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不是啊？所以不应该这样子不停的纠缠下去的。那么我们做弟兄姊妹的也不要再为这两个人去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们也不要因着知道这个事情就跌倒。我们信靠的是主的话，在主的里面殷勤称义的话，怎么会因着这个事情跌倒？假如你因着这个事情跌倒，因着远志明跌倒的时候，这表示你信的不是主，信的是谁啊？远志明。所以这个事情上帝要祝福中国教会，祝福华人教会，为什么要拆除偶像？是不是啊？所有的教会领袖都不应该成为偶像。我们在上帝这个拆除这些偶像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信靠他，不要因着人跌倒，是不是啊？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也不要去论断袁牧师，他自己在上帝面前来处理，是不是啊？呀，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跟随主活出复活的生命的时候，要能够宽恕，也要知道自己要被宽恕，要在上帝面前能够认错。认错很难哦，死不认错，宁可死不认错。但是你要活着的话，要复活，活着复活圣灵怎么样，就要很容易认错，认错再难也要很容易认错，愿意求宽恕。那活出爱的生命，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学会牺牲和奉献，不再为自己活。为自己活的人很愁苦，为自己活的人很狭窄。我们不为自己活，为主而活，能够牺牲和奉献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喜乐，就宽广，就满足。感谢主啊，这个教会有一个奉献的好的榜样，金钱上奉献，弟兄姊妹愿意用时间和精力来奉献。虽然每年好像到年末的时候都很紧张啊，但是从来没有缺过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啊？我们信心不够，是不是啊？ 因为军训不够，所以上帝每年到11月12月还要试炼我们。在我们信心够的时候，从1月份就开始愿意甘心奉献的时候，就不用到11月12月这么紧张啊。那或者到11月12月还缺的时候，我们也不用那么神经紧张，知道上帝一定会够，也一定会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牺牲奉献的时候，把当得的交给上帝的时候，教会能够为上帝做更大的事情。教会不需要依靠我们已经有的钱财，我们能够把教会所有的资源才能精力放在什么上面？放在传福音宣教上面，放在引导人带做门徒上面。真正的牺牲奉献，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的群体，就是要一起求神的国，要成为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群体。一神就是众人之户，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一起的来求神的国，遵从父神的时候，我们学习真的是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要知道，虽然看不见上帝在这里，上帝在我们上面啊，上帝把我们连接起来，上帝在我们中间，那也要学习聆听自己里面，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能够跟神联合的时候，跟神同在的时候，就能够跟彼此合一，彼此联合。我们一起来敬拜尊崇父神的时候，学会谦卑尊重人。我最近读一篇网上的文章，所以很有才的基督徒，这个常常在网上骂人，指责人的讲的不对的地方。那个被指责人一方面承认这个人讲的也很有见地，不过同时他也觉得很受伤害。他说，你一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缺乏恩慈，缺少心胸。那我自己被光照提醒，我从前就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上帝给我也有些才能，是不是啊？也有些聪明，我对很多事情很有见地，可是我那种态度你知道吗？鄙视人，非常的不对啊！这个不知道有一位神，众人之父在我们之上，我们都是在神之下。不知道神给你智慧聪明才能，不是让你高高在上，不是众人的。在神的面前悔改，真的是知道我们都在上帝之下的时候，就学会谦卑尊重人，知道我们同有一位父。那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知道神冠乎众人之中，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其实整个人类都是一家人，大家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信的不信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属于乎上帝的。所以我们同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要学习真的是伸出手来，彼此相连，互相的接纳。我们以前都生活在自我里面，但是当我们真正敬拜上帝的时候，真正在上帝里面的时候，就要伸出手来，互相的关心，互相的连接。那么神住在众人之内，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要以天父的心为心啊，以天父的心为心。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啊，一个人去请教一个老牧师，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改掉论断人的习惯，说我没办法不论断人。老牧师告诉他说，我以前也一样，不过我后来学会了在天父的心里面祈祷。当我在天父的心里面祈祷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我就接纳他们，就怜悯他们，就爱他们，我怎么会论断他们？那不单单是不论断，更要在主里面成为属灵的父母。教会有很多人需要成长，很多人需要带领帮助，那谁去带领，谁去帮助他们？我们年长的，我们成熟的，要有父母的心肠，天父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去带领和帮助他们。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如果我们看世界的时候，你看见人类互相之间冲突，这个互相之间伤害，一些暴力各方面纷争，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伤痛。可是在祷告的里面，上帝开我的眼睛，我看见这个世界上虽然人互相之间这样子，可是天父在上面张开了双臂拥抱这一个受难的世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拥抱这一个受难的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被饶恕、被宽恕、被接纳，而且有盼望可以改变和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上帝的心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上面，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传扬救恩，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给这一个充满纷争、冲突、伤害和死亡的世界带来盼望，直到我们在痛苦和绝望的里面可以与上帝和好，也在上帝的里面能够彼此和好。教会传的福音就是和好的福音，我们要成为和好的使者。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这样的使者？我们自己必须合一，我们自己必须和好。那自己和好合一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努力的，但是我们确实是要顺服依靠上帝。当我们一起追求在圣灵里面合一，在基督里面追求生命成长合一，当我们一同的追求遵从上帝，进到上帝的里面与上帝联合的时候，是能够活出来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爱的生命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好吗？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审查认识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性格怎么样子，可能妨碍我们不能够听从圣灵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那种主动的、有攻击性、侵略性的、喜欢操控人的，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放手，学习真的是在祷告的里面让上帝来引导，让圣灵来做主，学习能够不再做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信主，我们的信仰不再单单是为了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乃是真的是愿意渴慕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活出来，可以活出来那个爱的生命，让人家看见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基督徒，知道我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得到上帝的心，知道上帝爱这个世界，爱这一个受苦痛苦的世界，让我们在上帝的心里面来在世人面前尊崇上帝，也愿意伸出手去拥抱这一个破碎的世界，让我们能够愿意和周围的人连接，让我们看见人的时候能够想到能够认出所有的人都是天父的创造，都是天父的儿女，特别我们在上帝家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拥抱，彼此的伸手在爱的里面相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不变的爱，主，我们感谢你丰富的恩赐，主，我们感谢你丰富的怜悯，主要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可以自由的来相信，来跟随你，来听从你，主要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的来立志，愿意改变自己，愿意顺服聆听圣灵的声音，主要帮助我们渴慕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美好的样式，真的是渴慕永生，有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可以活出来。主要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你的世界，是天父的世界， 我们是要承继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天国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承继将来的这个世界，帮助我们不追求世界上暂时的，不贪恋世界上暂时的财富物质，乃是渴慕成为神国的子民，承继你将来国度的荣耀。主要帮助我们相信你国度的荣耀，主要帮助我们这样一同的来跟随你，我们就在你的爱里面，在你自己圣灵的大能里面，在你的祝福里面可以合一，成为合一的见证，让世人因着我们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是属于你的群体，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一个世界，在这一个城市，在华人的社区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在下一代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